能够被造的遇见那创造的。哦，主啊，我们在那里面找着我们的生命的源头，主啊，我们也找着我们生命的目标跟方向，以及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让我们活在地上日子是何等的荣耀，是何等的尊贵，哦，也是何等的宝贵。主啊，都是因为你，单单的因为是你。谢谢你让我能够认识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进到你的里面，不仅亲近你，而且能够藏在你的里面。所以主啊，我们继续求你不断地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我们也求你不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自己做那做那吸引的工作。哦，主，我们越靠近你，我们就越多的被你改变，我们越靠近就越多的被你来塑造，我们越靠近你，我们就越能够像你。哦，主啊，这是你创造我们，这是你拯救我们的目的。主啊，我们就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能够每天早上来面前来亲近你。所以主啊，当我们亲近的时候，你说你也会来亲近我们。哦，当来亲近我们的时候，你就会对我们说话，你会向我们显现，你会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所以主啊，我们再一次的赞美你，而且我们不断的要赞美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这群上得着你当着一切的荣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然后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这样子，我们从第十三章的第十五节，然后一直读到第十四章的第五节，啊，其实这段经文应该放在一起看，不过我想啊，就是因为时间呢，我们想先读这一段经文好了，从这个第十三章的十五节一直到第十四章的啊这个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扫罗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并跟随他们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安营在密莫，有掠兵分为三队，一队往伯伦去，一队往旷野去。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腓力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来造以色列人要磨，就下到腓力士人那里去磨，但有着可以并赶牛没有一个首领，而是非是人一个防队。有一日，扫的儿子约拿单对拿他兵器的少年说，他们不如都到腓力士人的房营那里，但他没有告诉父亲。扫罗在基比亚的坐在跟随他的约有六百人，在那里有亚突户的儿子腓尼哈的儿子以利的孙子以利从这一一风向北与密，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基本上十三章是给第十四章啊所谓的做一个引言， 那当时更准确的说是给约拿单他在后面所发生的事情做一个所谓的布一个景啊，就是让我们知道这时候发生事情的那个整个的情况是什么。那如果你读这个第十五节的时候，十三十五节一直到读到十八节，你就发现如果我们读十三章的时候不说到还有这个所谓的两千人跟着这个扫罗，一千人跟着约拿单嘛，所以在这个军队里面呢，他们选了这个所谓三千人，然后其他都回家去，那时候还没有进到一个征战，所以他们只是要这个所谓精锐的部队，两千人跟着扫罗，一千人跟着约拿单。但是当腓力斯人来攻击的时候，很多人就跑掉了。原来跑到最后这些的人，如果说两千加一千叫三千，现在剩下六百人，这很明显的所谓的精锐的部队，这些时候王家军呢、皇家军呢，都跑掉了。这时候你就知道整个状况是非常非常的就是危险，或许说非常的可怜呢，可以这样的说。以前起码还有一群人跟着，现在跟的人只剩下六百。不过呢，解经家也告诉我们，六百是一个数字。从以前四世纪讲到打仗的时候，最好的打仗是六百人，所以神也跟基甸说不要这么多人，让他们走，让他们走，不要剩的。所以六百人在当时是一个 unit， 因为是最好的这个当时多了，你找一些精锐的，所以这些比较是剩下来这六百应该是比其他人都能够精锐，而且六百人是比较容易移动的。换句话说，你人多的时候，你这个做将军的喊了半天，可能有些人就听不见。不过一个你管带个六百人，差不多每个人都可以跟着你，起码就是不会脱节。所以你看你怎么看这段经文啊？那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很可怜、很可悲的。不过从神的角度来看，这是神在预备。换句话说，等一下我会提。你有时候看到一个状况，你觉得哎呀，神都没有帮助我。其实从某个角度讲，这是神的设计，让一些的你的资源或是一些的所谓的能力等等，有些的所谓的被挪开，甚至用人的话叫失去的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神在做整合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蛮有意思。以前在公司做事，那后来当时在教会时间，我在公司做不过做十年而已，连读书连做事，不过在教会弄了三十几年，我真是感觉到神在做调度的工作。起码在来到灵粮堂这差不多二十年时间，在我的思想里面，在我的境大概有五十个人有调动，有些甚至离开这里。有时候我在想想这个人那个人，我就感觉到好可惜啊，如果我们在一起打拼多好。不过有人发现呢，有两个很可能他真的是离开这个以后，整个的团队比较更加能够做，或许倒过来更加的，他离开这个团，他更加的可以被神使用。所以我现在越来越不太在很在乎，就是说，当然这从感情来讲，从这个关系来讲，从人的打算，哦，这么有才干，这么热心，这么忠心，我们一起是多好。不过现在我只是想说，神啊，如果你带领他，我就祝福他。一方面可能是带领他离开，是因为这个团队，或者带领他离开，因为神要提升他。给他一个更好的环境来服侍。现在看看有些同工出去，现在在台湾其他地方真是很管用哎。出去了以后到中部南部，他带着教会越来越所谓的整体。因为以前呢，在这么大一个我们台北的团队里面，有时候他扮演是一个角色，但是他现在不是扮演一个角色，他现在主角哎，他可以带领整个事情。所以我真的感谢主啊，就是很多时候用人的想法。所以这句话你这样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真的觉得哇，好可怜，本来就两千人加上一千人，叫做这个父亲是两千，这个儿子是一千，那加起来不过三千人。从我角度上面选的精锐部队，不过连三千人都现在变成六百人，那有些确实是走掉了。那这个但是从另外角度回到这个所谓四世纪的时候，你就发现神永远找一些是精锐的，不是找一些闲杂人。那看你怎么看这个事情。那我不当时离开的不见得都是这个都是 不好用。其实离开的时候，最近呢，我也谈到一个事情，谈到如果有个队，甚至那个队的传道人，我就跟我的同工说啊，我在思考，我要不要这样的为他祷告？如果神要带他离开我们这边，带出一个更大的团队，我要不要做这个事情？我感觉到他有能力做这事情，那否则呢，在这个环境彼此配合，彼此配搭甚好。但是如果他能够越来越成熟了，他是否要走出去带一个更大团队？完以后我跟这个同工谈的时候，因为他是我很重要的同工啊，就是因为他已经在做事啊等等这些东西，所以对于整个人的这个事情的主，他没有跟我说同不同意我这样的说，同不同意我这样的祷告，甚至有这样的想法，甚至要不要有这样的安排，他没有说同不同意，他只蹦一句话：牧师，你怎么会这么的愿意放手你的那个那这个？我还是说你不要认为我在夸口什么东西，这是他讲，牧师，你的度量太大，你把它建造起来然后就把它送出去，为什么不？这些人是替你做呢，还是替神做的？所以意思说，我们走了五重执事到现在，如果在五重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不知道怎么叫做成全圣徒，包括每位弟兄姊妹，包括我们的同工，我们的传道人，基本上我们没有做五重的，我们只是分工做五重，我们只是做这个啊，你是使徒，你是先知，我们甚至比较来比较去，谁比较重要？其实这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凑在一起有没有成全圣徒，有没有带出我们的弟兄姊妹是被提升的，是被造就的。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这是一个。那原来这个神在做一件事情，其实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你更加惊讶。 OK， 我们现在说从3000人变成600人，然后呢第19节一直到23节，你发现了他们人没有，坦白说他们武器也没有，这边所以把所有的铁匠通通都带走，菲利士人。如果你要做个什么的这个刀剑更不用讲了，更没得你做。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做个这个挖东西的锄头啦，泥巴，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铲子等等的，你要做的话都要去菲利士人那边请他们来做，或去那边去买。你唯一剩下是什么？你的锄头没有错，然后剩下一个锉子，就是可以把它磨砺的。所以就是你不能够，更不能够做，连不要说做兵器不能够做，就是连做这个生产的种田的工具都不能够做的。你最多能够把种田的工具把它磨砺一点，磨快一点。如果只算经文讲来讲去，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扫罗，一个就是他儿子，有刀的，有兵器的，可能那个兵器还是不是很尖锐的，意思说那个兵器是用来装来看的，因为我是皇帝嘛，啊，是因为说起码有把剑啊，连剑都没有，那怎么像话呢？所以基本上人没有，第二个这样子说资源也没有。就在这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从人的角度这样说好，是不可能做任何事情。更加说是不肯打任何的仗。这是13章刚我们所读的整个的 set up 一个这样的背景。所以这时候唯一能够做的，其实跟最先的这个扫罗那时候啊，这个那时候起来被做王的时候，跟这个亚门啊这人征战，那个亚门来挑战的时候说，我要来打你们，所以这人就跑出来，那我要跟你讲和，没关系，你跟我讲，跟你先生说你要跟我讲和可以，出来之后我把你们每个眼睛都挖掉一个，右眼挖掉，哇，这个欺负得不得了。因为亚门认为这个仗是赢定的，相对的以色列认为这个仗是败定的，所以这时候同样事情发生。每次进到这种的光景，人一定就是说我们人是一定没有办法的时候，敌人是一定会得胜的时候，你的出路在哪里？就只有神了。所以你看到整本圣经啊，不论什么事情发生，最后都是要把这位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把它显明出来。所以整本圣经 除了神本身清楚的讲些什么，清楚的做些什么，其实整本圣经所发生的事情都是从人不行，从人的软弱，从人的贫穷倒过来，显明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是无所不知，当然是无所不在。我再说，圣经不是哪一个神学家坐下来，或几个神学家坐下来想想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是神透过所有不同人在不同的环境，把这位全然的神、全能的神、完全的神把它显明出来。就在这时候，我们就进到第十四章，这边很有意思。有一天呢，这边说扫勒儿子约拿丹对拿他兵器的少年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他父亲。讲的白一点啊，我们说三千变两千，我要说的是现在两千变两个，三千变六百，现在六百现在变成两个人，一个就是约拿丹，一个就是所谓拿兵器的。在当时有这么一个规矩啊，就是一个习惯，就是有一个人是拿兵器的，所以如果我是将军，所以有个人就随扈了，他是帮我拿兵器的。这个人除了他对我很忠心以外，基本这个武艺不错的。很多时候我打仗的时候，可能是他帮我打，所以他兵器在他手中，他保护我，甚至他如果敌人他做攻击的工作，所以这个人是蛮厉害的。特别从这个所谓的能力，那但是这个人这个拿兵器是对这个主人是非常非常忠心的。就在这时候，这个约拿丹就有个感动，不如我们去，我们两个就上去跟他们打一个。那不要忘记了，这个非利士人来打他们的时候，前面讲到啊，这个第十七节十三章是有这个怎么是略兵啊，亮兵略兵从非利士人出来分为三队，一个大军，然后呢这非利士人我再给这个布局是这样，然后中间抽出三个突击队，所以三个突击队，所以后面是大军队没有错，三个突击队，然后是分三路的，而且这个突击绝对是精英。那他们出去的时候是很英勇的，很会打仗，然后出去的时候如果这个突击队能够打赢的话，带出果效，一个就感觉到给敌人感觉哦，从三方面过来，而且这个突击队一来就这么的搅乱，所以后面大军来的时候就很容易把敌人差不多完全给控制完全。这是一个战略，不要忘记扫罗也用过这个战略，有没有？他跟这个亚门征战的时候他也分三队啊，这当时这个是孙子兵法，这大家用的，所以这个时候也用。那费力，那出去三队的时候，一个在北，一个这个南，一个就中间，其实基本上讲东讲过去。那这时候呢，这个的兵啊，有一队就在那边就安营，那是不是准备要什么战？而且走到一个找了一个地方是很重要，是一个山口，这两个山当中一个走道，所以走进走去就要经过这个，所以守在这里的时候，攻也好，守也好，如果敌人来，他马上就看见，因为敌人只能够从这个两个山中的这个走道走出来，那攻击也可以从这里，也可以从这边出去，这是整个的背景。那这时候有一天的约拿丹呢，就跟他的这个拿兵器的少年说，我们不如到那边去啊，他没有告诉他父亲。这边有一个为什么他这样做，倒过来他为什么没有告诉父亲，确实是他就这样做了，确实也没告诉父亲。我相信神在约拿身上是有个带领，或许说约拿丹对神有一个的信靠，可能是他父亲没有，可能是他父亲过去有，现在已经没有，失去的。你发现一件事情，一个有神的人他会积极，让我再讲清楚点，一个有神的人他会积极的面对他的人生，因为他知道他的人生是有目的有方向。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看你自己，我自己在职场上你积极吗？所以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啊，我认为一个基督徒他是非常积极，他绝对不会说哎呀我就等着上天，我只要好就好，我只要这个属灵生命啊，我只要多读圣经，我多祷告，然后我什么都不要做，免得我被搅乱。 祷告一个基督徒，他永远是积极。在积极的当中，因为他明白神的心意，有两个。当我讲这时候，先看看，当这个的所谓约拿单，犹天的约单，扫的儿子约拿单，对拉宾就，哎，我们不如啊，过到那边去，就在防守的，我们就过去。而且后面读到走过去，特别要走到两个山的中，让所有对方的敌人都看得见。然后一步，你看到后面真很有意思。他是这样的积极，这个征战是必定要打，而且后面他认为神帮助他一定会打赢。请问这时候他父亲干什么？他父亲在基比亚的旁边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600人。这人当中还有一个叫做亚希兔的儿子，叫亚西亚的。那讲到这个，他是谁呢？他是以利的孙子。换句话说，他有这个所谓的祭司也在那边。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扫罗是应该积极的去面对他的敌人。他拥有最少他已经有600个兵，还有呢所谓的祭司在旁边，所以祭司跟这个君王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仗是应该可以打。相对的一个他的儿子，只有他跟一个拿兵器的。如果这样讲，你还不觉得啊，这个扫罗是不够气的话，请大家要留意这个字，叫为什么要讲在坐在米基伦的石榴树下？为什么要提这个？他坐在哪个地方？坐在城门，或坐在宫殿啊？坐在哪里都可以。这个字石榴树是一个很贵重的树，那在当时，那现在其实去以色列还是可以喝到那个石榴汁。哎，坦白说还蛮贵的，真的。你去以色列喝的时候，还要你美金呢，还要蛮贵的。小的一杯吧2-3块，大一杯5块钱呢，很贵的。所以在当时喝石榴汁，或是能够种石榴树的，是一个非常丰富，是一个享受的地方，不是一个征战的地方。是一个所谓的休闲的地方，是一个休息的地方。你突然发现，过去的这位扫罗从谦卑变成现在好像这个谦卑，就是说他依靠神。我在说谦卑不是个人那个，哎呀，你说欧姆斯你好厉害，我说没有，那个不是人的谦卑，是真正谦卑。他知道他能够做，有这个身份，有这个，他是从神来。所以在谦卑的当中，他也应该知道神给他这么多，从没有变成有这么多，该做什么。这时候他成为一个，我说不谦卑，或是成为一个骄傲，或是成为一个他没有把神的心意放在心中。他只要做个王，做个王领受的这么多的好处，但却忘记了做个王应该负的责任。他儿子会想到这个征战是神所预备的，一说这个征战是必须要面对，而且借这个征战可以为神的缘故胜过这个仇敌。但是这个父亲倒是不是，这个时候虽然在面对一款，因为对方还没有攻过来嘛，他们守住来，只是在预备。那亚天，那当然我们读到后面，菲利斯人、哥利亚等等都出来。不过这时候他觉得，既然对方还没有打过来，他只是守在那里，可能就在这里，可能怕打仗。打败了，可能真的怕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征战当中会有伤亡，可能，但是没有在这个文字的描写里面，可能这时候他只是在预备，但是却还是在所谓的安逸的里面，安息的里面。所以你发现呢，一个如果他明白他今天的身份是神给他，如果他明白这样的身份带出的权柄能力资源是因为要完成神的旨意，他面对很多事情是积极的，面对许多事情不是面对困难就躲开这个困难，或者暂时把困难放在一边，他会主动的 去找这个困难，而且解决这困难。那后面一个刚刚讲到，这个是一个生活相对的比较。那你发现了，当约拿单跟这个少年人说我们去打去打的时候，他常说耶和华一定会与我们同在。你读到后面，约拿单去的反正约拿单要从这个过去，刚我们只读到这里哈，说他说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一定要，还是不是偷偷的，不是绕个山啊，从后面我们就走过去给敌人看，让他们知道我们过去，就是我们过去。那底下这后面这段经文我没有读了。然后他从这样一个胆量的出去，他要求神给他一个 sign， 因为他第一个，这个敌人在两个山头上，就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个峡谷一样，所以进出大家都看得见。约拿单跟那个拿兵器的少年说：“我们要走过这个地方，不是从后山的爬上去去攻，我们走过让我们看见。”因为我们需要一个 sign， 神要我们去打还是不要打，后面读到的时候或者明天我们再看看，如果神要我们去，他们会叫我们上台。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面对你的处境，你为了要荣耀神，你为了目的不是夸口，不是显明你多么有本领，是为了要荣耀神，底下你就需要知道，若是你真能够荣耀神，是因为神先来帮助你。如果你做的事情都是你能够做的，你要说我要荣耀神，坦白说你也不太容易讲，或别人听了也不太听得懂。原来在你说荣这个事情我要荣耀神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的知道神先荣耀了你，或许神先 honor 你，先尊荣你。一说神会带领你在每一个事情上显明他的存在。讲的这个，你需要个善也好，需要个神迹奇事也好，神会做这样的工作。特别在过去做事，真的，我想各位跟我一模一样，每天上班都主啊，求你让我上班这些荣耀你。当然，你祷告完以后，你有没有想什么？有没有就是预备好你的心来荣耀，然后抓住机会做？那我不晓得，不过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一定会祷告。或许你祷告完以后你也没想到真的要荣耀，我意思说一天这么多事情有没有事情发生我不晓得，坦白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荣耀神。其实对我来讲不难，在你的工作的岗位上，你所处理的事情，先不要说大事小事，有多少的事情从某个角度是要你要处理，一说是你的责任，甚至这些事情当中有蛮多是你的困难，一说你还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这不是最好一个机会让你荣耀神吗？因为你真不知道怎么处理啊。如果你每样事一看都知道怎么处理，坦白说你也不会更深的祷告，你也不会更深的呼求，你说我有本领，我办的就把它办。有一次有个姊妹告诉我啊，牧师我真想这个服侍主。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说你做什么？他做会计的。他做会计跟那个老板做了二十几年，那然后说那个老板就很信任他，大概还没有做到 controller， 没有做到财务长，不过大概已经做得蛮高，起码可能老板信任他比信任这个财务长还信任得多，财务长是有能力的，是关于整个财务，因为他是等着跟你。那我说为什么？那个老板很看重你啊，公司很需要你。他蹦一句话我听不太懂，他牧师做二十年我已经做烦了。我突然愣住，我说姊妹怎么会做烦呢？如果你知道这是神给你的工作，而且真的你也为主做觉得这么有果效，你怎么会烦？啊，每天都做一样的。那底下我的问题更多了，二十几年公司没有改变，从小公司变大公司，你怎么每天都会做一样？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到大他已经长大，他每天穿一样衣服，这个逻辑通吗？所以姊妹，我不觉得你每天二十年都做同样，其实二十几年你每次做，虽然你的本行叫做会计师，但是我相信中间你是做很多的调整，对不对？他想了一下，对哦， 原来从二十年前的在那个公司做会计，跟今天在这个公司做会计，很多的东西已经在改变了，细节在改变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到，在那个部门你待得久的时候，已经有很多新的事情发生。也不要停在那里，如果你更积极点的话，你可以学更多的东西，或是思想更多的东西。神给你一个能力叫做创造的能力，你可以把新的一套在公司来，我绝对不比哪一个传道人来的厉害，我绝对不比周牧师来的厉害，因为他叫神助。但是有一样东西，这是我的个性，我认为这神给我恩典，我不可能在那个部门，不论是第一年第二年就第二年就换一个部门，我不可能，或是第一年跟二十年以后做同样事情，不可能事情。你有圣灵的帮助，你就会心意更新而变化，除非你没有圣灵。有圣灵帮助也不是因为有圣灵帮助你就个特别能力，就比较哦你好聪明好有才干，是因为你觉得你神把你放在那里，你需要知道荣耀，除了我们的品格，除了我们的态度等等，有个基督的这个生命的见证以外，难道你没有一个所谓的职场那个能力的这个见证吗？所以我讲职场教会不是去年才开始讲，不是前年开始讲，我出来做团就讲职场教会，不是在教会当中，在职场，哎呀，哦，这个欧永亮很好，因为他个性很好了，他脾气啊，他常常也不贪这个，不要那，很好，这本来就应该的。常这样的说，我们要为主好做好的见证。我这样的说，什么叫好见证？脾气好啊，个性好、啊、等等的。坦白说，这不叫为主来做见证，这是做人应该有的道理。不欺骗别人，不贪心，不嫉妒，这什么叫做见证？你做个人就应该是这样的。什么叫做见证？你的人恢复至这样，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是一个真的人，一个对人的立足点底下，你一定要思想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神给你的机会是什么，神给你的这个才干是什么，以至于你才知道为什么今天神把你放在这个岗位上。OK， 这里反复思想，甚至不一定为你的这个职业，有时候也是更不关我的事，但是是为公司的好处。我不是批评论断，我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不跟你讲过吗？有一次啊，公司出一个问题，我们是做布的，离开那个布的一寸之内，如果有瑕疵，那个就是整个叫这个叫次货，可以允许在一寸之。就靠布边了，一寸之那边之外还有瑕疵，那个不叫吃货。但是进了一寸里面了以后，整个布这么宽啊，一寸里面那个叫这个吃货，这是工定。刚好那个的瑕疵就发生在这个，而且不是一块布，不知道多少批布，那是不知道多少钱的事情。哦，吵来吵去，骂来骂去。那时候刚进到公司，大概一年多而已，进到那个的厂一年多。哦，其实我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资格说管这个事情。不过真的，我每天走过那些堆布啊，特别就是说刺过，然后把那个沙把它抽出来，再补一根沙，跟那个整个资料没有关系，跟那个所谓的那个 pattern 很有关系。比如说，如果是一根黑的，一根白的，那现在把它弄错了以后，这个 pattern 就不对，但那个整个的布的那个品质一点关系嘛，就是那个所谓的那个 pattern 啊，把它堆在那边，后来要出货要赶货等等要加工，因为这些货都不能够出去，又不能够马上把它弄了，又不希望把它变成吃货来卖，最后就找一些的女工啊，就我们有很多部门，有做的有补的等等，一打又像加这个，所以一层层楼做不同事情。大概有七八个这个所谓做修补的，所以要把那个沙抽出来再补一根进去。我每天都看到这堆布一大堆在哪，然后一块分的。有一天说，我们不能够这样搞下去啊，我就走过之后就祝福这些布。有一天啊，那时候我在三十出头啊，那个的女工头是快要退休了，我进去以后大概两三年，就所以六十几岁，他在那个厂大概三十几年， 连很多的老板就说部门主管都要听他，他就很生气，为什么没有做好等等，就所以呢他说这种事我在他说在工厂这么久没有碰碰过这种事情，用英文说 ridiculous， 这个莫名其妙。我就这样的走，有一天呢我就走过这步的时候，我就跑到这个验步的这个女的也在补在上面看，真的一看了，因为那个布拉很长，所以你一看就知道那个缺点在哪里。看完以后我就走到布，因为他把布啊在那边把它提上去，然后再下来一块很长的桌子，然后再下来再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我就站在布的后面看看，坦白说我看不太出来这个瑕疵在哪里。后来我就做一件事情，我就把那个女工头找过来，她叫 Stella， 我还记得，哎 Stella， 跟我看看，帮我看看，我就请她到后面，我说瑕疵在哪里？她看半天，没有啊，没有啊，我说那补什么东西呢？她爬上面看，瑕疵在哪里？你要知道后来产生一个结果，我不让她证实。确实从后面看不到那个瑕疵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他老板，我老板冲下来看，看完马上就找厂长，一群人就跑到围那个布看，所以最后我们加工的时候整个布翻转过来，我们这个底变成面，那个面变成底，所以一大堆布出去没有一块是次布，没一块是退货。我真相信我们在职场，我只是举中间一个例子，我认为神迹奇事就发生在你职场里面，就发生在你的职场里面，一定会发生。当然你的品格你的各方面有见证这是必须的，但是祷告你需要在场，不仅是恩赐，所谓的为人家祷告祝福，就是单单你的职场那个专业你一定会。所以在后面呢，我已经离开那个部门，又换了几个厂，离开那个部门，有时候公司发生重大事情上，特别在这个 technical 这方面，不要忘记我们公司还很多党国元老，就是跟老板一起打拼出来。不过最后人就问 Jim， 你要不要看看这个到底问题在哪里，有人就说哎呀不要再去找这个问题，就去找 Jim 就好，我就 James， 有时候开会吵来吵去我就坐在那边。最后有时候这样做，我建议是这样，整个生产线从这个所谓的波损叫 Massachusetts 那个厂一直就搬到 North Carolina 去，整个生产线那段的生产线搬到那边去。我突然感觉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月色，我们不是这些资源都不在我手中，都在谁手中啊？都在法老手中啊，但是谁调动这些资源啊？是月色，是月色，你可以做这种事情。所以我对于一个基督徒真的很有把握，我不是坐在那边啊，神啊帮助我，不要帮我心怀意念，让我不要软弱，不要受试探，我不要的，然后让我有一天就上天堂。不过到时候要上天堂你又不肯上去，主啊活的还不够，吃的还不够，我还有很多争的还没争到，吵的还没吵到，我们很苦，很苦。从某个角度扫罗是这个样子，面对征战他在石榴树的底下，面对征战他应该相信神把他兴起王啊，是不是为了做王而做王，是为了主带着整个一生得胜，以至于他可以见证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失去了这个机会。所以不是因为做某件事情，因为这时候你发现他的心智已经没有了，连他儿子都比他这方面刚强，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了，让我们不要看清今天你是一个基督徒。哦，当然我没有看清，因为我得永生，感谢主你得永生，千万不要说那是将来事，不要看清是基督，是因为今天也有事情发生的。当你离开这里，进到了公司，进到了办公室，你一定要相信有事情发生，不要躲开。我不是叫你多管闲事去批评论断，乃是如果有问题是你的责任要面对， 就是不是你的责任，你可以为这个来祝福他，因为这起码这是你的部门，或是这是你的公司，来祝福祷告，你会相信会改变。以至于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不仅离开哪一个环境的时候，一些人会跑一个人说我不舍得离开。其实我说怎么会呢，因为我们在处理事情上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争执，所以不会有人这样说吗？一个部门主管，哦，听说你要走了，哦，我们真不舍得。我说 Are you kidding？ 你本来就想我早点离开。他说 No No No， 我怎么会想让你离开？哦，我每次我们开会都有些争论呢。我是一个在可能是一个不要嘛。他说 No， 我看得很清楚，你在边两年，比有些人在边待个20年，更多事情发生。我要说实在，这不夸口，我只希望从我自己走过来的，从圣经的原则。要告诉各位，你不可以灰心丧胆，你不可以坐在那边等着上天堂，你要在那边为主做一个改变的工作，好叫神把这个机会，把这些资源，把这个权柄能力智慧能力放在身上的时候，你可以带出个为神所做的见证来。我相信这是神的心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真的要为主给我们这样个完备的救恩献上感谢。哦，如果今天这些日子我们知道神的恩典，以至于我们更深的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为这个感谢主。过去我们只为我们需要的恩典感谢主，我们要这个。今天我们要为我们能够明白领受这么多恩典，这么多的机会，我们感谢主。但不要停在那里，求主给我们有能力，在众的机会当中能够为主来做见证，能够面对许多许多的挑战机会的时候，让人看见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是乐意帮助我们的神，是乐意赐福给我们的神，以至于当我们在那个部门，在那个公司，在那个岗位，甚至在那个教会的神也可以用我们，成为我们的部门，成为我们的公司的祝福。这叫转化，神转化我们，神透我们能够转化这个地，为这样的恩典我们向感谢，也为这样恩典我们也求神光照。若是在这世上我们不够积极，或是甚至我们只在恩典里面只是享受恩典，我们不愿意为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勇气，靠着主走出这一步，进到一个面对挑战的里面，求主把我们的害怕挪开，把我们的软弱挪开，好像我们能够真的走上去走，我们就必定去看见有神迹奇事会随着我们。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的主，我们真感谢赞美，现在神所做的工作，赞美你，你知道神做的何等奇妙的工作。主，我在我弟兄姊妹上，你也给我们何等宝贵的机会，你也把各样的恩赐，把各样的能力也赐给我们，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就求你，我们同心的求你，主啊，兴起我们来，兴起。可能众人都在睡觉，可能众人都在软弱，可能有些人也在恩典里面在享受恩典。哦，我们不是批评，我们不是论断，我们知道有这么恩典，因为你给我们有呼召，你给我们有使命。哦，主啊，然后今天有这样的一个位分，主啊，是让我们能够真正带出一个极大极大突破，荣耀你的名，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恩待我们。哦，若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有感动，可以带我们来祷告。